弟兄姐妹，大家国内的大家早安，然后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在今天查经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先进行一段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敬拜和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我也。特别的求你今天晚上有你的圣灵能够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因为今天我们所要学的关乎我们的信心，关乎当我们处在风暴当中，当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动荡的时候，主你告诉我们的指望、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拯救在什么地方？主啊，你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所启示给门徒的。这个需要在风暴当中安定的平静的信心，与我们现在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面所要立足所需要的信心是一样的。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特别的需要这样的信心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末世的预言将近，主要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败坏和向你的这个悖逆。我们晓得还有更大的风暴会来，主要但是我们也晓得最后的平安。也在你的应许之中，求你可以能托住我们的脚，是吧？保守我们今天学习的话语的时间，保守我们个人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一同的得造就。继续听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大家能看到这个 PPT 吗？
看不到。
哦，看不到啊。
是黑屏，你后面那个没拿下去，就
现在行了吗？现在可以了吧？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看到了。
好，我检查一下这个。好，OK，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第4章剩下的这个部分35到41节，这几节的经文讲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然后这同样的这节经文不光在马可福音出现过。他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分别都提到过，然后这几次的这个记载呢，对这件事情描述也都很一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被重复了3次，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必要把今天这个一整次学习的这个时间，就好好的看耶稣平静风浪这个事情，神到底有哪些想要让我们知道的这个信息。所以在学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的，先读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要查的这个经文，然后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一同读双数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
夫子，我们上帝你不吗？”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的内容。这节经文最核心的内容讲的是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个神迹，然后这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对于自然的一个权柄。在马可福音之前的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陆陆续续的展现了他对人的权柄，这是讲到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一呼召那些人就立刻的回应他的呼召，然后他也展现了对魔鬼的权柄，然后他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而且他用这个权柄去赶鬼，然后他也展现了对罪的权柄，他传赦罪的道，然后还医治疾病，让人可以提前看到罪得赦免之后天国的样式，就是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的。疾病和死亡本来是借由罪来到世间了，然后现在他显示他能胜过这些权柄，然后就到了今天的这节经文，耶稣开始展现他对自然的权柄。而神选择了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去 展现这个权柄呢，也是非常也是非常合理、非常巧妙的。加利海在中国有时候也被翻译是这个泰巴列湖，它实际上是一个湖，长大概就是21公里长，然后最宽的地方有13公里宽，大概就是166平方公里这么大。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湖，对比一下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洞庭湖啊，洞庭湖面积有2570多平方公里，所以是加利海的这个15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面积很小很不起眼的一个湖，它却是在这个世界上被人们研究最多的地球上的一个水体之一。我们对加利海的理解可能只是很表面的，就是根据圣经上的记载，我们知道这里有丰富的渔业，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行过平静风的神迹，他后来还曾经在这个地方行过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然后他旁边有提比利亚、有加百农这几个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城市，然后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神选择这个地方展现他对自然权柄的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之前讲到过，说加利海被世界上的各地的学者都深入的研究过，是世界上被研究最多的水体之一，而吸引很多学者注意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湖区它有很独特的风和水的这个相互的作用。这个图呢是一个地势图，中间这个就是加利海，它并不大，但是它有这么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它坐落在地势非常低洼的一个谷地里面，湖面是低于海平面210多米。这个湖的这个西北方呢是加利利山，然后东边是一片高原，叫做格兰高地。格兰高地这个地方在中东战争时期的时候，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很激烈争夺的一个地区之一。格兰高地的海拔也有2000多米，所以是相当高的一个地方。而加利利湖呢，它主要的这个水源来自于它周边的这些山脉，因为都非常的高，所以周围的这些山脉都是山顶有积雪。然后积雪融化之后的这个水就会顺着约旦河流入到加利利海里面。除了雪水以外，这个地区还有很丰富的地下水源，周围有很多温泉水从地下进入加利利海，所以这个湖的湖水它很充足，而且很清澈，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跟着约旦河连着的，也就是世界上最刚才讲到它是世界上第二低的湖，最低的淡水湖，连着约旦河再往南走就是世界上最低的湖，也是一个咸水湖，就是死海。死海大家都知道，那个湖是咸的没法喝的一个湖，但是北边的这个加利利海就是一个淡水湖，然后而且它的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它有50%的饮用水都是从这个加利利海来的。而且加利利海它的水温分层非常的明显，而且很独特，这个也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原因。这个湖最大深度大概就50米深，湖面和湖底的温差非常大，湖底的这个温度非常低，然后湖面温度非常高，它这样的这个温差造成了这个水的这个上下的这个纵向的这个会产生纵向的乱流，而这样的这个水的乱流呢，会让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藻类的这个生长，然后丰富的藻类资源也就造就了丰富的渔业资源。然后我们之前讲过，加利利海的渔业是当时周边地区主要的肉类来源，所以这个湖虽然不大，但是它既提供了宝贵的淡水资源，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湖它的确是配得上神所给的这个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的一个湖的，它是一个非常资源丰富的一个湖。而因为这个湖它很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一个洼地里面，它上下左右全是山脉和高地，唯一一个峡口是下面的这个约旦河谷，所以它经常突然特别强烈的那种风暴。所以西边是地中海，西边过来有温暖的这个地中海季风啊，它会从加利利山上冲着这个山体一直冲下来撞到湖面上面。北边是黎巴嫩山吹过来的冷风，也是顺着山会一路冲下来，在降低海拔的这个过程当中，风会把势能转换成动能，它这个速度会越吹越快。而且这个风还会在加利利海的这个狭窄的这个峡谷地区进一步的加速，这就跟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面楼和楼之间经常有很猛烈的穿堂风是一个道理。然后东边呢又会有很干燥炎热的从中东那个沙漠地区吹过来的这个希洛可风，这个风一样也是会从海拔2000多米高的这个地方一直冲下来，冲到加利利海这个地方， 因为有这几股不同的这个季风的影响，所以加利利海这个区域经常有大风暴。而且我们以前学过说啊，如果冷风和热风撞在一起会怎么样呀？冷风和热风就是会产生这个叫做风，就是这个刀锋的这个锋锋面。这个时候因为密度不一样，会造成垂直对流，会在那个区域产生像龙卷风那样特别极端的天气。平静风浪的这个神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呢，可以让这个事情的传播变得更容易一些，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它就是经常会突发极大的风暴，而且迄今如为止人们对这样的风暴都束手无策。但是这个叫耶稣的人，他平静了这样的一个风暴，而且仅仅是通过他的吩咐，风暴就平息了。这是耶稣他又一次的在彰显自己神子的身份。我们讲到他在之前已经展现出了分别对人、对罪、对魔鬼的这个权柄，那作为创世神呢，他自然也有对其他一切的这个被造物的权柄，包括对自然的这个力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这个字就是耶稣了，因为后面约翰福音紧接着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很清楚是指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很清楚可以看到，所谓耶稣跟创世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父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因为耶稣又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神中的一个，所以他好像也参与到了这个创世之中。圣经上是有更具体的教导的，这个更具体的教导就是在这个里面所提到的，神在创世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第一创世纪第一章做神的这个六日的创造之工的时候，不仅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了，而且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他跟创世之间的这个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靠三位一体圣灵他在那个地方而已，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那如果他有能力创造万物，他自然也有能力掌控万物。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也再次重复了这个万物是借着耶稣造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一章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哥罗西书一章的15到16节再次重复了这个点，然后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万物之所以被造，之所以被维系，都是因为他。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平息风暴的神迹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也是神他创造的这个全能。创造的全能可以让他在医治的神迹里面被展现出来，因为他那些因为麻风病失去肢体的那些人，他们的肢体可以在医治当中重新长回来，这是创造的全柄。然后在其他的病里面，让失去的器官这个已经干瘪的这个眼球重新的长回来，都是创造的权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是在更大的一个尺度上去展现它对物质世界的权柄，波浪还有风。这个权柄的展现在新约当中是很独特的，因为很少有神迹是在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能量的这个场景下面被展现出来。而我们讲到神他的确挑了一个好地方来展现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这个事工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你可以说他福音事工的这个总部就在加利利海，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然后我们之前上周时候讲到有许多人在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海站在这个岸上。这个场景，这样的场景还出现过非常多的次数，聚集的人群数量是如此的之多，以至于人群把耶稣一直挤到了水边，然后以至于他不得不到船上。然后他紧接着在船上继续的教导众人，内容就是我们上周学的撒种的比喻，灯台的这个比喻，撒种是上周学的，然后上周所学的这个灯台的这个比喻，还有一直到34节的内容。这就是今天这几节经文的这个前情概要，然后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内容。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大概分为三个部分，风暴前的平静、风暴中的平静和风暴后的平静。首先是风暴前的平静，
音响不太好。
哎，什么？
就 这个网络不太听不太清楚。
哦。现在啊，现在有改善吗？
嗯，现在好一些，对。
好，那就接着讲啊。第一个部分是风暴前的平静啊，是35到36节。首先35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天晚上指的是哪天呢？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开始的那一天，聚集起来要听他讲到的人很多，以至于他需要坐到船上。然后那一整天他其实就坐在船上给众人讲道。经文里面记载的应该只是他所讲到的一部分，实际上的这一天耶稣应该一直不停地在教导，而且不难想象可能还会有人继续的把生病的那些人、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寻求医治。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日常的一个主他又劳累又充实的一天。然后这天到了夜里，聚集的这个人群也渐渐散开了，然后也各自回自己家了。然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可能会假设耶稣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也知道主是完全的人，在劳累的一天之后他也需要休息，而且他在其他很多时候也的确需要让自己找机会离开人群去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在加百农附近的海岸，这个地方是加利利海的西岸，加利利海周围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在西岸，东岸都是一些小村庄。所以当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的意思就是我们渡过海到加利利海的对面去了。如果我们认为他是要去一个小地方，需要去休息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推测。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在下一章第五章所开始的内容，我们看到耶稣渡海其实是去了一个叫格拉森人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住在那个墓地被鬼附的格拉森人，而且这个鬼还不是一般的鬼，这个鬼说自己的名字叫群，因为他们数量众多。然后耶稣之后把这群鬼赶到了2000头猪里面，然后这2000头猪就集体从山崖上面跳海。这件事情吓坏了那个地方的人，然后耶稣不得不在那件事情之后紧接着再次上船又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等待在耶稣这次航程前面的并不是休息。 谁或者伟杰，你们能帮忙把那个Zoom 到 YouTube 的这个转接Stream 就是 take over 一下吗？这样我把我的这个 Stream 关掉。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在吗？这对这和伟杰，你们能听到吗？
我没在电脑前。
哦，你没在电脑前。对，那这样吧，我把那个我想想。用你的手机 Zoom，
然后你那边就 YouTube 直播就行。哎，可以这样操作。
我还是需要去 share 我的 PowerPoint。对。
好，我接受它可以。
好的，好的。
这阵儿还可以。
这阵儿还可以啊，那我就先慢慢的讲一下，然后伟杰你待会儿准备好了 YouTube 那个直播之后就跟我说一声，然后我就把我这边的上行的 YouTube 给掐掉。好，那我们就接着讲了。 啊，讲的是这个风暴前的平静。所以耶稣在这个船上是想要休息一下啊、虽然在他面前等待他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很激烈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事情。在36节的时候呢，耶稣和门徒就离开了人群啊、这个时候他和他的门徒已经是都在船里的。耶稣在湖边教导的时候就已经坐在船里的吧，所以这条船可能是他的一个门徒的，彼得、约翰这些人都是渔民，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船。经文说耶稣仍在船上，隐含的意思就是耶稣可能一直坐在那条他讲到的时候坐在船上，没有离开啊、也没有去其他地方更衣，也没有去吃晚饭，门徒们就这样带着耶稣在船上一起离开了。在这里没有告诉你任何关于这个船的信息，那原文里面这个船呢也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词，没有说是一条多大的船，但是我们其实很合理的可以猜测这是一条比较小的船，因为加利利海的渔船一般都是这种很小的船。现在 PPT 上的这个照片呢，这个是很著名的，就叫加利利渔船，这是1985年的时候一个叫这个格诺萨的镇名叫就是一个叫陆凡的，是从格诺萨的镇来的这么一个陆凡兄弟，他们两个人在加利利海水边的时候在海的西岸发现了这么一条埋在淤泥里的，这是2000年前的这个渔船的残骸。然后这个200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用他们的那个考古学家用各种方法测定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然后这条船被挖出来的时候，它船骨架是埋在淤泥里的啊，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一下把它挖出来，它很有可能木质就会突然氧化碎掉嘛，所以他们把这个船完整的连着泥带里面的这个船骨挖出来，泡在一个大蜡池子里面泡了12年，然后12年之后这东西就出来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用那种蜡沁的这个技术复原出来的那个加利利渔船。第二个图你可以看到它跟人对比下有多大，就其实并不大，主要没有办法装下耶稣和其他所有门徒。所以经文里面还提到说，当时除了耶稣自己呼召的这个门徒，还有其他追随的这个门徒，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船与耶稣的船一同前行。路加福音的原文给了更多的一个细节，就是路加提到周围的船跟耶稣的船是一同的在摇橹前行。摇橹前行说明当时海面上是很平静的，是没有风的，这个也非常合理，因为到了夜晚啊、水面如果不平静有波浪，那不应该选择在这个时候跨海。所以这个时候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船队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很平静的加利利海的湖面上，它慢慢的在航行，湖面很平静，然后耶稣就在这样平静的一幅画面当中睡着了。这是体现耶稣全然人性的很美的一幅画面，他这个时候是疲劳的，是困乏的，那同时他，我们讲他也是创造天地，他现在所航行的这个水面，他所乘坐的这个船都是由他所创造的这些东西做成的，但同时他也像人一样会疲乏会困倦啊、这个时候还有其他跟随他的人，那或许这些其他船里面有好多人当时已经认定了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但我们知道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或许都不是真正的跟随者，有些人是好土，有些人是石头地，有些人是荆棘地，就像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一样。在约翰福音6章66节的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很多之后就不再跟随他了，所以现在划船跟着的许多人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门徒，但是至少在现在他们还是在慢慢划着船跟着耶稣。这是今天经文的这个第一部分，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叫做风暴前的平静，然后这个场景就进入了第二部分啊、风暴中的平静，因为这个时候风暴突然就出现了啊、好，伟杰，我就先把我的那个 stream 给掐掉了，这样我可以节省一些带宽。
约应该是有一些熟悉的，在旧约里面有多次在诗篇里面都提到过，唯有神才能有平息风浪的权柄。诗篇的这个65篇的5到7节说， 拯救我们的神呐、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诗篇的89篇第9节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然后还有诗篇107篇23到29节说：“你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难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来，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可能他们在诗篇里面联想到了神是那位可以平定风暴的那一位，他们知道耶稣跟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见到过他行许多其他的神迹，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神迹可以施展，但是他们其实没别的选择，所以他们就叫醒了那位他们唯一知道唯一现在可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门徒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点一点的这个信心，用一个很谦卑的很软弱的一个态度去请求耶稣，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于是39节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大大的平静呢，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perfectly calm， 就是完美的完全的平静。原文的这个词应该更接近是 mega calm， 就是特别大的平静。整个湖面从刚才像烧开锅一样的这个情况，突然变得平静的像一个池塘，极为的平静，风也停了下来，然后波浪也停了下来，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他说住了吧，静了吧。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道这个词呢就是 word， 就是话语，神是借着耶稣造万物，耶稣就是这道，神创造的这个权柄就是通过 word 去通过这个话语实现。他的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说，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说风浪平静，风浪就按着他的意思平静。我想以前的人对于这件事情，就是神是通过他的话语去施行全能的，这件事情可能以前的人很多人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以前的古人里面可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堕落后的这个人类对神这个权柄有一个很拙劣的模仿，就是咒语，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都有这样的习俗，就是认为可以通过说一些什么东西就来实现一些神迹，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骗人的，有的可能是通过这种方法去教鬼，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人类从始祖流传下来的一种共同的远古记忆，就是神他确实是这样，是通过话语去施展他的权柄的。然后就像耶稣刚才说，我们看到他说的，他说风浪要平静，风浪就真的平静了。而耶稣在这个地方施展这样对自然的这个权柄有什么意义呢？那第一个意义就是自然而然是要彰显他作为造物主原本有的权柄吧，这个是对他身份的一个印证。之前我们也讲他是造万物的那一位，万物也是借着他所维系，所以他自然而然有对万物这样的权柄，展现这样的权柄让人对他的身份除了引向神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性可以再去联想。那第二点呢，第二个意义，同时这样的这个权柄是对未来新天新地这个应许的一个保障。神造人的时候，神命定人是要本来做这个世界上的王，人要做君王。创世纪说神给人统治掌管这个地球的王权，然后呢人就犯罪了，然后这样的权柄就被废除了，失去了这个治理这个掌管地这个地上被造物的这个权利，然后失去了这个这个地球这个地也是因为人的这个罪就败坏了，也被人所犯的这个罪给咒诅了，这个咒诅的结果就是管理这个地球的权柄反而落到了撒旦的手里。 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被这个世界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神，然后人就这样的被篡权了。而人在这个堕落之后，这个世界失去了他的荣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堕落之后这个世界也开始败坏的结果。不管是疾病、疫情，还是战争，还是人际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各种各样的虚假，甚至饥荒、自然灾害等等，还有邪灵的活动，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堕落之后罪的这个后果。我们看到地球它不光是人性之间的败坏，这个地球也是随着这个人性它被咒诅了。但是圣经里面它给我们展开的一个救赎计划里面，这个计划里面除了拯救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应许，就是将来还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人通过救恩的计划可以逆转了这个咒诅，可以从这个咒诅里面得救。而这个新天新地也是相当于是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救赎，旧的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旧的这个世界就像人旧的这个身体一样的都会被抛弃，神会造一个新天新地给这个得救之后的这个人。会有两次，会有，这是根据神的这个计划，为了实现他，神要来地球两次，第一次来拯救人类，第二次就是来这个拯救这个世界还有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为了拯救人类，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就以荣光的形象出现，他要在地上设立千禧年的这个国度，然后也在永恒当中要建立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是这样就拯救了所有的这个被造物，这就是计划。耶稣是那位执行计划的人，所以最终的这个计划是要创造这样一个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应许我们人类也是凭我们自己的信心，也是小心的，神通过展现他对自然、对现在的这个被造物的权柄，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有这个创造世界万物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这是对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应许的一个保障。就好比他在地上实行医治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也是为了让我们告诉我们知道，在将来的那个天国里面，像疾病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呢，是对门徒信心的一课。他也要让门徒知道，他们虽然是有一点这个信心，但是就像耶稣在后面说的一样，他们的信心是不足的。他们的信心足够让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可以向主去寻求帮助。但是正如耶稣在40节里面所说的，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就不应该胆怯，你就不应该害怕，你就应该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此时此刻与你一同在这个船上，而且他爱你，他保护你，他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让你去平安的度过这个风暴。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提两个细节，就是第一，虽然我们说门徒有一点信心，但是像耶稣苛责他们，他们信心并不大，但是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并不应该去苛责当时门徒们的信心，因为此刻他们没有受圣灵，没有看过完整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神救恩的这个道路还没有完全成就的这个时候，在耶稣在当时门徒这个信心的影响跟我们自己现在所领受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领受圣灵，看过完整的福音，然后也蒙了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如果做了这个对比，当我们处在风暴中的时候，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是真信徒，将来几乎你必然会有这么一天发现自己处在风暴当中，我们比这节经文里面的门徒更有理由，更应该要表现出耶稣所说的那个更大的信心，也就是更大的平安和面对这样的风暴当中的时候的不畏惧。这是第一个细节。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应许，就是狂风暴雨没有把耶稣叫醒。这么大的风雨的时候，耶稣一直都在睡觉， 但是门徒叫他却把耶稣给叫醒了。门徒不可能比那个狂风暴雨有更大的能量，不可能喊的比那个东西更响，但是耶稣神曾经承诺应许给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个地方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这样的危难的这个时候，你向他寻求他的这个帮助，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明明是已经精疲力尽了，在上传之前的时候已经是经历过了一整天长长的讲道的时间，但是他只用一句话就平息了风浪。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明明能够平息风浪，有这么大的权柄，但是他却疲惫到风暴也没办法把他唤醒。他在这个地方，你同时把在软弱和能力，你在他身上同时的看到。他身体上既软弱，但是他同时仍然又有大有权柄。当门徒们，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与他联合以后，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事情也是神给我们的已经启示的一个教导，就是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耶稣现在的身上所看到的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第二个部分，这个是风暴中的平静。然后最后呢，就是讲今天的最后一节的内容，就是风暴后的平静。在耶稣平静风暴以后呢，门徒们的信心按理说应该是得到很大的提振的。他们是亲眼经历了这么一件极大的这个神迹，这个时候他们比较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很彼此很高兴的说，主啊，我们现在知道你有对万物的权柄，我们做你的门徒再也不会害怕了。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真实的反应是在41节里面说，他们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你知道什么比在暴风雨中更可怕吗？就是当你认识到你站在又真又活的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在暴风雨里面的时候说他们是惧怕，41节他们认识到，他们突然意识到神就在船上的时候，他们是大大的惧怕。在这个反应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过许多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彼得一直捕不到鱼，然后耶稣上船之后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彼得就下网打到很多鱼，网都险些裂开。而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是他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士师记13章里面，参孙的这个父亲马挪亚从耶和华的使者那个地方领受了启示之后，回去对他妻子说的话是，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约伯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处境，看到耶稣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以赛亚在看见神的时候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但以理在第10章的时候他颤抖并掉在土堆里面，他的嘴在神面前僵硬。使徒保罗在看见神这个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这个形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伏伏在地，眼直接就瞎了。如果人站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站在神面前，我们也会一方面被这样的圣洁给充满，而在这样的这个圣洁被充满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所有的隐藏，我们所有的面具都被揭开了。这个全知的神知道我们自己的每一个意念，知道我们每里面的一切，我们里面所有的败坏他都晓得，然后在神面前都无可遁形。所以人的反应是畏惧战惊，从亚当夏娃他们自己犯罪之后，人在面见神的时候就是这个反应，人面见神的时候就是畏惧战惊。但是这样的反应同时也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见到神之后应该有的反应。当门徒们之间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的时候，门徒们并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句话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在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类别可以把耶稣放进去，他不是拉比，他不是律法师，他不是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那种先知。那他是谁呢？门徒们其实是有答案的，他们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们才战惊恐惧。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了另外一次耶稣在水面行的神迹，就是在水面上行走，而且在那一次的神迹里他也平息了风浪，而且他在那一次神迹里面也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吗？而那一次众人的反应就不太一样了，那一次众人在听完之后在船上就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他们第二次看到耶稣平息风暴了，然后他们同时还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你可以看到门徒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是增长的，他们自己回答了自己在马可福音四章里面提的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呢？这人是谁呢？他们自己的回答就是，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在今天最后给大家一同读一下最后的几节经文。第一个是诗篇的第55篇第22节，55篇22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彼得前书5章第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的。所以神在这里是要让门徒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通过展现他的权柄让人知道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第二件事情，他也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爱他的门徒，而且也保护他的门徒，一直到门徒们的命定之死来临之前。在这之前，弟兄姐妹放胆的去为主奔跑，为真理发声，不用因为恐惧而畏手畏脚。这是耶稣想要在这些事情里面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共勉。我们今天查经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荣和荣有什么补充吗？没有。好，先让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那个问题或者补充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就请阮哥弟兄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结束今天查经。
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因着他的救赎，主啊，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也感谢主耶稣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将你的大能显给我们看，主啊，让我们晓得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你是那掌管风浪的主，主啊，我们的平安，主啊，不像这世上的平安，主啊，我们的平安不是来自于环境，我们的平安来自于那位控制环境的主，主啊，在狂风大浪当中，主啊，我们靠着主你仍然可以有平安，主啊，像主你在床上睡一样的平安，一样的香甜，主啊，因为主说你将你的平安留给我们，主啊，这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能赐的，主啊，这乃是主你自己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留我们在这世上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敢的心，主啊，使我们真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把主你交托给我们的福音，主啊，传给那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晚安。